听听幸福的声音。
这个打鼓就是他整个在花了八个小时之后一整段的这个打鼓的过程，
嗯，
中国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耶，八个小时可以到这样的境界。
那我相信这个中间听起来难免还有一些辣茶辣茶的啦，那个可是如果你上我的 YouTube 去看的话，你会觉得我靠，哎，这人至少哎好像有练个半年左右，有像个样子。
而且我真的挑战伟大的地方，伟大，我真的觉得伟大。你们要录一段影送给自己耶，这样把它存下来耶。
然后你看，而且是一段这个完，就一首完整的歌，也不是那种什么中间敲一小段，从前奏就那样哒哒哒哒哒打到最后。
嗯，
对。
那你现在都还记得吗？
我都还记得。那个
好酷、啊。
那我想看那个谁讲话？那个云门舞集不是有一句话吗？身体学会了一辈子都忘不了。
啊，
对，
嗯，
那我觉得我很佩服这个老师他的教学的方法。那尤其我们两个是这个百年数百人这个讲师社群的朋友嘛，
是，
所以基本上我们对教学都很感兴趣。虽然说呢，我不是教音乐的，我是教人家创意学的方法，
对，
创意什么创意思考、产品设计啊、品牌之类的。可是我对于有一些老师，例如说他很会教某种东西，我都会忍不住跑去观摩一下，说哎，怎么样让把那很复杂的东西把它很简单的教会
所以当时你会参加打鼓是因为八小时会学会，其实并不是想学打鼓或体验打鼓吗？可以这样说吗？
倒也不是
，OK，
应该讲都是对，我因为我都好奇，
嗯，
一方面就是有可能吗？那么这个老师是怎么教的？那另一方面我也直觉那打鼓应该很好玩啊，啊也有个作品啊什么，所以它完完全全符合我这个叫那个每周一先试的 criteria，
嗯，
然后它是八小时，不是一天连续八小时，是两个半天四小时这样子，对，好。那这个老师他特别的地方是，好，我们以前啊，如果大家有印象啊，我们小学教那个音乐啊，那个练那个打鼓不对，练那个什么敲击乐，都会有什么八分之一拍、四分之一拍、
好古老以前哦、
二分之一拍，什么那个全拍全音符啊，中间还有个什么休止符。什么之类的嘛，好，第一件事情呢，老师还拿个节拍器，然后要我们拿那个响板，或是拿手就拿打拍子，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没？可能我们小学有个印象嘛。那一旦呢，什么碰到什么什么什么切分音什么，那我们就是什么就是两只手就那慌了。哎，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还没有加什么脚进来哎，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可能还只是什么打个铃鼓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好，那我觉得这个老师很棒的地方是，他不是很传统教法，叫我们一开始什么先看谱，不是不是，他一开始呢就叫我们跟着他来这个打一些旋律。
嗯，
对，好，这个可能
打鼓打旋律
啊，我刚才讲那个，通常可能学吉他的人都知道，吉他有和弦，
是，
对，好。那鼓呢？那它不是和弦，可是呢，可能也都会有一定的固定的某一种的打法，会可能不断的重复。
是。
例如说你先学会了某一种打法，你再学会第二种打法，最后 A 加 B 呢可以变成第三种打法。
嗯嗯嗯。
对，所以基本上你不要懂会去看这个谱，你只要记得好这一段打法是 A， 这一段打法是 B。
嗯，
然后呢，我们可能听着这个音乐或伴奏，就是什么 A B C C B A， 也就像不断的那些模式在循环这样子。
啊，对对对对。
基本上可能我们一首歌就可以这样子把它给凑出来了。
对。
然后这个老师当然就很厉害，整理出来一系列的这一种模型的图卡，所以我们就要打会什么 A 模型、B 模型、C 模型、D 模型。接下来呢，可能他就说绝大多数的歌呢，你就是这 A B C D E 什么几种模型的排列组合啊，就可以这个打遍那个大概80%的歌了。
天哪，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做一些练习，把这些的模式的切换做的熟练一些，然后例如说一些什么过场啊什么再加在里头。那最后呢，可能就是那当我们是非常的目标导向的，
嗯，
一开始呢这些老师都会问，很明确问我们说你想要打哪一首歌啊，可能，
哦，可以自己设定 啊
没有，这就是这个班的这个目的就很明确，就是一开始初学者你想要打哪一首歌。
嗯 嗯
那可能我们就把这个 MP3 啊下载的啊拿去给老师听啊什么什么，好，老师就会抓出中间的模式，好，这首歌中间会需要什么 A 模式、 B 模式、 C 模式啊，可能会有哪个模式。好，那我们就加强训练哪些个模式，那最后
是任何歌都可以把它用鼓敲出来。
对，基本上你不要找那种什么太冷门太奇怪的歌，就是如果都还算通俗的这些流行歌曲，应该绝对这个就像这个老师讲，80-90%是应该很 OK 的。
嗯，
对，
嗯，
那我那时候选那种红红青春敲啊敲，基本上这个快归快，可是它节奏感很强。
嗯，
而且中间也没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换调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打得还算顺利啊，这样子。哎，最重要是很嗨啊，哇，那个现场那个气氛，
我光想就很开心哎，
啊，超嗨啊，无敌嗨啊！
然后一个8小时就可以把一首歌打出来，我以为是那种特训班，有没有？就是老师非常严厉哦，鞭策。
啊，你晋级的鼓手看太凶了啦，是不是？啊，没那么夸张，没有打到什么什么手出血，不是不是，没有。啊，这个活动还有当一个很妙的好处是，打鼓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专注跟投入的。
是是是。
那我觉得我尝试很多这种每周一件事情，也有些活动真的非常的专注跟投入。那一个活动能让我们专注跟投入，它通常就有一个好处是，有时候真的会让我们把我们一些烦恼啊，就把它先抛开在一边，就很专注在我们这一项这个活动上面。
嗯，
这个是很妙的一件事情。那
中国老师是这样啊，我会有一个状况啊，就是说譬如说我曾经也学过插花。
嗯，
对，那我在学插花的过程呢，我就会一直沉溺在花世界里。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会很长的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我就会在那个过程里面，然后跟老师是互动。
嗯，
然后当然认老师这件事情，
嗯，
对我来说就是非常依赖的。
哦，
对，就是总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对这个老师是特别喜爱。
嗯，
对，就像比如说我的插花，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学插花。
嗯，
原因 搞不好不是我爱插花，
嗯，
是我爱那个老师，
嗯，
因为那个老师的可能他的上课气氛，或是他教学模式，就让我非常、非常的 enjoy。所以，应该你参加了这么多的这种课程之后，会有一些对教如何把人教会，或者是你被教的过程当中，让你有很多体会。
哦，这个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体会啊。那因为我这个每周一先试，我有个大假设，
嗯，
我这辈子可能就只做这一次了。
哦，
对，所以呢，我并不是说所以每次有人跟我讲说敦国你要学什么东西，没有没有，我并没有要学什么东西。我记得这个每周一先试，我的初衷就是这个世界这么大，有那么多的活动，我都来尝试看看，
嗯，
就只是这样子，我并没有说什么要特别学什么什么第二专长、一技之长，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这个世界这么大，那我可以不可以多尝试看看？那当然，这个尝试的过程，我的时间这么短，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让我有一个小成就感，这当然是非常好的。
嗯，
那例如说像我这个老师超厉害，八小时让我们学会打鼓，能够打一首歌，有个成就感，而且有一些这个有模式的打法，我到现在都还不大会忘记。对，好，这个我不得不说，我非常的佩服他。可是也有一些老师呢，他的教学方法，不能说差，就是很传统。
嗯，
尤其在教音乐这种事情上面，就可以凸显得出来。我举例，他们可能会这样讲，例如说我去学乌克丽丽，我那个老师呢，就教的就是让我就觉得蛮难过的。他一开始呢，就非常的传统，来，嗯，我们先来弹单音。哆瑞咪发嗦，弹那个单音，那你可以想到那非常的无聊嘛。
嗯。
那我们那个右手弹，左手呢按那个乌克丽丽的指板嘛。那当然，大家可以想象到我们这种初学者啊，在换音的时候绝对不可能那么准嘛，对不对？一下子就按到位嘛，对不对？那我们去拨弦的时候，也不可能一下拨那么准就拨到对的弦嘛，一定都是哩哩啦啦的啊。
嗯。
所以呢，在那边练了老半天，就算呢练那个一个下午四个小时。基本上啊，一首小星星也绝对不可能弹得完整，哆哆嗦嗦啦啦嗦，不可能，一定也是那种哆哆嗦啦啦啦噔，就是非常非常挫折的。那这个老师有时候就丢回来一句话，这个学乐器本来就这样子啊，就是什么熟能生巧啊，练久就会啊，诸如此类的。
听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又再举例一次啊，有一次呢，这个前两年是非常红哦，这个咏春拳有没有？啊，对对对，那我就去找了一个这个朋友的师傅，
偷尝试过。
对对对，这个号称啊是那个叶问的这个再传弟子这样子，反正他也可以那个往上那个找上去，反正他某个宗师也就是叶问就对了。好，然后呢，结果呢，我就跟他提出这个想法，说啊，我这个在做那每周一千字，我就一个下午的时间，那我可不可以一个下午可以学到什么？马上来你就讲，对方就大翻脸，就会觉得武术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啊？像我当年啊，头一个月啊，什么都在蹲马步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那讲真的，我也不能说他错嘛，对不对？
对，
他对这个武学的想法是这样子嘛，怎么可能有速成或什么？可是他可能也误会我，并不是说不尊重这一门技艺，说什么要速成，只是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我们打破你过去的教学的方式，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体验。
嗯，
对，那有些老师就没办法接受啊，尤其例如说像这教武术的，他觉得没办法接受，没办法接受。那本来
那你有学吗？后来没有。
啊，我还是有去，那只是呢，那个就有点无聊了。像我这个每周
蹲了马步一个下午。
倒不是啊。像这个每周一先试呢，很多时候因为就像我刚刚讲，我就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去给他尝试嘛，那也不可能有很多的教学的班级会有这一种叫什么特别初学者一下午尝试班，不见得会有嘛。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像我刚刚讲去打咏春，就是啊这个老师有开咏春初级班啊，我就是那边陪大家练一个下午，那天老师那个教什么我就在旁边都跟着也就练什么，就讲真，所以那绝对不完整。可是好像呢，我也不能强求太多，也就只能就这样子跟着做了。
嗯。所以其实老师的教法哈，会影响到你学习的动机跟兴趣。
哦，当然的非常重要。那我中间实际上我也看到了，有些老师愿意突破做新尝试，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八小时学会打鼓，我那个朋友嘛，哎，这边帮他广告一下啊，十号老师啊，去 Google 哈，12345678910号码的号哈。这个老师呢，他就愿意做尝试，他也是科班出身，可是就打破过去的教学方式，的确很新颖的教学法。可是也有一些老师呢，就非常的守旧，就是我当年师父怎么教我的，我觉得就应该这么教，当然没有绝对的对错啦。
我觉得时代是有一些他时代背景哦，
是，
那当然教学可能，我以前也总会有一种这样想法啦，就是说我呢。明明四堂课可以教完，但我可能把它排成八堂课。
哦，
小时候我自己这样想。
OK。
我觉得不是老师不会教，
某些
程度上或许有这种小时候我这样想。
嗯，
但我现在想想，其实老师并不是这样的目的啦。
嗯，
绝大多数他其实都还是在于愿意跟学生互动，然后也希望学生快一点学会。
嗯，
但可能就是没有体会到那个方法跟那个让学生喜爱的过程。
嗯，
对。对，那透过每周一先试，敦国你真的学到很多，体会很多。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接着进来的话，我们再来跟听众朋友们聊聊每周一先试有没有让你感动的地方。
好，
好喽，我们休息一下喽。
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邓国，
是，
我们回来喽。
各位听众，我们回来喽。
我们现在想要跟听众来聊聊啊，就是其实我蛮好奇的，邓国在这个每周一仙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作品？
哦，有作品东西其实还蛮多的。那你可以说会打一首歌也是个作品嘛？那我假设我们讲那个比较实质的作品哦，那也有，例如说像羊毛毡，你知道什么是羊毛毡吗？
这是一种搓的活动。
对，好，这个羊毛毡是个蛮有趣的东西哦。羊毛这种东西呢，如果拿针去戳它，让它的纤维呢，本来是一坨像羊毛这样子的东西嘛，那如果戳一戳，它的纤维呢越变越扎实之后呢，实际上它可以变成一个很硬的东西。
是。
那接下来就可以来。
这是羊毛的特性是吗？
对，它这个纤维的特性。
就是其他的毛类可能没办法。
我记得好像有些毛类也可以，可是哪种毛我忘记了。那大多数是羊毛这样子，然后那这个。于是就可以来塑形。我记得那一次第一次我去上那种羊毛毡的课程，老师呢要我们就用羊毛毡戳，他有个示范东西，那个戳出一只小鸟来。对，好，我还记得他的那个鸟可好像是这样子啊，身体是咖啡色的，然后嘴巴呢是黄色的，两只翅膀呢，我忘了是什么颜色啦，可是都单色的。那我印象很深刻，那一次我用了彩色的毛，结果我戳出一只五色鸟来。哇，这个超漂亮的，
好棒哦！
而且我那个五种颜色，不是说五种颜色混在一起哦，是有点渐层的，真的就像真的五色鸟一样这样子，不是那五种颜色乱七八糟混在一起。我自己看的时候觉得哇靠，超满意的。然后呢？我觉得比那个老师做的都还要好啊，对对对，
很棒啊，很棒啊，
对，非常的沾沾
自喜、啊、这么爱自己的作品
啊、哦、对啊。然后我还做过什么呢？那个我还曾经去啊、这个叫草山工坊，现在呢如果你去这个叫华山，不是华山，那个松烟，他们也有他们的摊位，就是大家可以去打银戒指。对，你可以去敲敲打打一个银戒指，你可以在里面刻字啊，外面打出不同的花纹啊，这样子。好，当时我很喜欢一个女生，所以我就打了一个银戒指送给她，这样子。
哇。然后呢？收到的一瞬间。
然后她现在是个孩子的妈了，这样子。对。拜拜。
拜拜拜拜 ，farewell。
是，人生啊，人生就这样子啊。好的，好的。
对啊，但至少在这个戒指产生的过程，你是有一个力量的嘛？
哎，对，哎，说难听是有个幻想的啊。啊，这女生啊，收到的时候会怎样？哎，没想到啊。好，对，是的。
戒指。
对，打戒指。还有什么作品呢？当然我也去做过像什么蛋糕。饼干这种东西我也都做过。
敦国做蛋糕，
对啊，讲真的我真的觉得那没有什么了不起。讲真的，做蛋糕不是一件什么很了不起大手艺的事情嘛，尤其像烘焙教室非常多。那大家知道把那个蛋糕打一打给弄好，然后呢把它那个放在那个什么烤箱里面，接下来说白了什么事就不用做啊，等它烤好出来了嘛。对，那现在很多这种教室呢，管它叫贵妇教室。
是的，
基本上呢大多数的东西呢都已经处理好了，我们这种学员去呢就只是玩一些好玩的部分，接下来可能就交给烤箱啊，他就把这些东西就自然处理好。那还有一些像什么我前年去做这个叫手工皂，
肥皂的意思，
对，就肥皂的意思，对，这些这几年也蛮有名的，有不少单位也在做手工皂，因为讲真的它的难度不是很高啊，
是
你只要有那个对的油的比例，还有氢氧化钠，加上一些香精，基本上呢就可以做出这个香皂来。那只是呢这个中间叫做打皂，你必须要把这东西混合在一起的过程就比较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就是有一点 点无聊的地方。
打造的话是跟打蛋糕那个状态差不多吗？
差不多，可是速度又不能太快。
嗯，
对，然后呢也不能太慢。
嗯，
对，所以然后又不能用那个机器来打，所以不能用那什么电动搅拌机，那个速度太快了，不行。
纯手工啊？
对对对，就那个速就是。是要搅拌它，可是不是那个就这么快的去打它。
所以跟我们在煮某一种绿豆糊的概念差不多吗？
可能吧，对对，好。然后呢，我记得那一次很妙，那时候像这种香皂呢，因为要用油脂嘛，所以呢，如果比较天然的话，有些会说什么牛奶皂。啊，中间混入牛奶，说牛奶又对皮肤好吗？但最有趣的是，我那一次我看那个 DN 哦，那老师会说，欢迎大家带牛奶来，如果你有母乳的话，你也可以带来，就人奶这样子。
是，
对，
是。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跟我姐要说，哎，姐，你有没有母乳那个？
真的假的？你真的超可爱的。
对，
那姐姐怎么回你呢？
然后他就说已经停了。然后那时候我小侄女大概也两岁了、啊、这样子。
是是是，
对。可是
一定想要带母乳去。
我的那个，我去那个现场，隔壁有一个年轻妈妈，她就真的拿着母乳来。
嗯。
就是我们中间那个拿那些油混合之外，她就真的把那个母乳倒进去。
用母乳？
我看
有什么好处吗？
哎、你大概想象到吗？那种说法就是啊。我们这个香皂是跟人体接触的嘛，然后母乳呢也是人产生的嘛，怎么跟人体的那些成分是最接近的，什么对皮肤是最好的啊，大概那一类说法啊，这样子。对，只是看那个母乳还觉得相当有趣。
那做出来的成品跟牛奶真的味道。
味道因为是香精决定嘛，那个乳类的东西是没有太大的差的、
哦、了解。
我们通常最后都会倒一些香精，可能玫瑰啊什么啊，薰衣草是最常见的嘛，诸如此类的
啊。所以牛奶可能只是里面的一个，比如说类似乳液的成分的东西，
油脂的成分，
油脂的成分。
对，像我刚刚讲、那个肥皂基本上就是氢氧化钠加油脂，只是。怎么那个排列组合比例罢了，这样子。
我天哪，你光这些作品就讲不完呢。
我对，作品讲不完啊。
这些作品印象最深刻的呢？
哦，我想一下，如果是印象最深刻的话，哇哦哦，应该是今年的年初，我去做手工衬衫。
哎，所以完全不会做衣服。然后你去挑战一个做出一件衬衫，
我应该这么讲，我也不是完全不会做衣服，认真讲，我的手工非常的精巧。
咦，
我小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我小时候什么扣子掉啦或什么，基本上我都是自己去跟我妈要针线，我自己缝的。对，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缝这些东西，我的手工非常的。巧妙，所以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曾经缝过一只 teddy bear。你不要以为那个 teddy bear 是桌上那个大小，我那个 teddy bear 是150公分的那种大小。就是之前呢，大家曾经有讲过说什么 Costco 卖的那种超大的 teddy bear 的那一种大小，送给一个我喜欢的女生。
啊，福顿国。
她现在应该也是个孩子的妈。
天哪，你的人生怎么充满这种奇怪的浪漫？
所以呢，如果各位呢这个急于想要结婚的朋友呢，不妨来跟顿国讨个礼物。哦，这一次呢，这个礼物呢也是送给一个女生的。
嗯，
这个女生呢，在我生命当中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我妈。对，那这个讲真的哦。这个上年纪的妈妈，我妈当然今年我妈这个对她讲也有特别意义，70大寿，
哦，
70嘛，那个整数嘛，对不对？那这个70真的要特别庆祝一下嘛。那讲真的那个妈妈送妈妈礼物有时候挺困难的，
对，
有时候你问妈妈说妈妈要什么，感觉她也说不大上来嘛，就是说她一定说什么啊都好啦啊，你们送的我们都喜欢嘛，是不是？可是
不要浪费钱了、
啊。对对对对对，
妈妈什么都不缺。
对对对，可是我们心里都知道啊，要是这一关啊我没有处理好啊，以后啊可能日子就不好过啦。
是，
对对对，所以虽然这么说，可是我们那个心意要到嘛，这个就很麻烦，那个心意啊，这个怎么表达的呢？对不对？那也还好。 刚好那一阵子我就看到我朋友这就在 FB 上有转贴一篇文章，就是说在赤峰街那一带有一家这个小工作室有专门在推这个手做衬衫，
嗯，
所以我就去报名做这个手工衬衫。那衬衫呢没什么哦，它真的是从零做起哦，从去剪布，这个打板，然后还有这个叫平车考课，然后呢？
考课是说车边吗？
啊，对，就是车边，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布剪下来那个边啊是毛毛的，那这个平车考课呢，就是有一种特别机器的把旁边毛毛的地方把它给整个车在一起。
你也要做平车考课？
啊，对对，就不会就那旁边就不会那个毛毛的这样子哈。那更妙的一件事情是缝纫机。那我以前呢，我也用过缝纫机，像我现在的这个 iPad 的这个包包哦，就是我自己那个去那个缝纫机这样缝出，这车出来的。所以那现在很多家用的缝纫机基本上非常的智慧，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甚至有些电脑程式，你只要顺的把它推过去，基本上就 OK 了。可是呢，那一次呢，我们去做这手工正常，我们用的是工业用缝纫机。所以就没有那么聪明咯，而且速度超快哦，就是例如说那缝纫机脚踩的大力一点，一下子就一条线就过去了。那要是那个速度太快的话，哇，这一条线过去了，那毁了啊，就拆掉了再重新来这样子。好，那一天呢，根据他们表定的时间呢是7小时，从无到有，从剪布最后那个什么那个车把它给车起来，做什么缝纽扣啊，甚至旁边我还可以绣这个我妈的名字啊，什么之类的。
嗯，
总共它表定时间是7小时，那我大概6个小时就做完了，就是已经算快了这样子。
哎，你真的是高材生呢，学什么快什么。
我觉得，尤其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某一世一定是个手工非常精巧的女生，所以我觉得像这一种，
她不一定是女生了，但你的手工实在是太吓人了。
进厨房拿针线，哎，这种绝对都难不倒我，对。
嗯，然后呢，6个小时
完成，哦，做完了之后，
它什么样的衣服啊？你的材质？
衬衫那个布我也忘了是什么布，也没有什么很特别，大概就是还不错的棉呐，啊。
嗯嗯，
那个。搭配的色系，其实这里是困难的地方。
颜色，
老人家，你又不能说太死板，黑黑蓝蓝灰灰的，老人家学嫌死板。你选个太鲜艳的，又说哎呀这个太跳了，年纪大不能挑那么鲜艳，所以呢要那个有一点气息活力，可是呢又不能太年轻。哎呀天哪，这选了老半天，我才搭配了。这个是浅粉红色加浅紫色的一种色系出来，
好看呢，欸，
还不错，
非常有精神。
对，
又一点浪漫的气氛。
浅浅的浪漫，对。
然后
就送给我妈这样子。
什么样子的状态送给妈妈？
哦。这又很妙，
嗯，
这个每周一先试的时候，我那天晚上都会 po 在 FB 吗？
嗯，
那基本上我也有 po 在 FB 上，只是我里面没有特别写说这个衬衫是送给我妈妈的，因为我妈也会用 Facebook，
是，
所以她可能看到就会觉得哦，儿子有去做衬衫了，可她不知道可能这个是做给她的，
哎，
对，那当然就到她生日的那一天，然后再把这个送给她这样子啊。
好浪漫哦，
对，
然后妈妈很开心
啊，对，
你亲手这样子，
对，
一针一线做出来，
就早上送给她嘛，然后晚上可能我们出去吃饭，然后妈妈就穿着这件衬衫一起出去吃饭啊，这样子，
嗯，好舍不得在这个时候要跟敦国老师说再见，
嗯，
因为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
嗯，
对，然后一个孩子跟妈妈之间的互动，
嗯，
然后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涟漪，或许我们就把这样子的感动先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下一次再邀请敦国来我们节目中说更多更多，可能是新鲜的，可能是精彩的，也可能是难忘的。
好，
谢谢敦国，
谢谢盈芳，
谢
谢各位听众，拜拜。